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2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普京互致问候。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多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习近平强调，我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俄罗斯人民同样不会受外部干涉影响，也将继续坚定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俄要继续利用好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这两个平台，加强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略互信，维护好各自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全，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军部队要认真做好2020年度《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作，严格落实订阅报刊标准，《解放军报》要按规定全年度订到建制班，团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订阅《解放军报》。部队机关和教学、科研、后勤、装备等系统的非建制单位及干休所都要按照规定要求订阅《解放军报》。部队在执行野外驻训或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应在任务驻地邮政部门及时订阅《解放军报》，或联系原驻地邮政部门直接转投，确保官兵按规定要求读到《解放军报》。本报第三版刊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把香港当反华工具是痴心妄想，打香港牌不会得逞。文章说，最近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再次让世人看清他们的霸权主义丑陋嘴脸，看清他们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拿香港当反华工具的险恶图谋。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我们正告美方，任何企图借搞乱香港阻遏中国发展的阴谋不会得逞，任何企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举动注定是螳臂挡车。今年国庆阅兵，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排长张彪乘坐导弹战车光荣受阅，驶过天安门。营队组建20多年，他们6次立功，39次出色完成联合军演、红蓝对抗等重大任务，45次托举长剑飞天，被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营荣誉称号，连续17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营，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实现了由导弹发射先锋向强军打赢先锋的新跨越。本报第一版强军先锋专栏推出文章《利剑先锋新跨越》，带我们走进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 初冬时节，随着战鹰平稳降落，南部战区陆军某陆航旅直升机一营三连机长李浩和副驾驶张义平结伴走下战机，不时交流探讨刚才训练中的细节。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刚在空中默契配合，连续完成多个高难度科目的两位飞行员，竟然是一对在一起训练不足两周的新搭档。机长和副驾驶的心有灵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指标，在日常训练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呢？本报第二版文章《练就战场上的心有灵犀》为您揭晓答案。1995年，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夺得13金21银15铜，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三。24年后的中国武汉，我军代表团以133金64银42铜的成绩，雄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赛场硝烟散去，留下几多思考。就让我们跟随军营观察板，深入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和一些基层部队，从军运会上我军运动员的表现中，从军事体育训练的全新角度去感受全军实战化训练取得的进步。10月下旬的一天，本报基层传真版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来电。原来本版10月17号刊发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陆顺的自述文章《我为什么来当兵》引起了一位军旅作曲家的注意，并连夜创作了同名歌曲。他就是空军原政治部文工团作曲家江春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饱经战火、阅历丰富的文艺老兵被一名新兵所写的文章深深触动呢？翻开文章，一篇新兵自述催生一曲嘹亮军歌，一起来寻找答案。现在被誉为雪域雄狮的部队，几年前从祁连山下转战至海拔4500多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等恶劣环境不断挑战着他们的身体极限。面对新装备，部队缺少可以借鉴的训练经验，跨界转型意味着学习专业从零开始。本报长征副刊版刊发《征途超越自我》同题的四篇文章，向我们讲述他们向着挑战发起冲锋、克服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